Hello，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斜杠人生，继续由张英老师所带来的塔罗教室三十年公开。那这几周来的主题就是塔罗冥想。那我休假了两个礼拜，元气满满，所以由等一下张英老师来会跟大家谈塔罗冥想、基督信仰内的隐修之旅，再搭配上他自己在佛学上的一些造诣，再由玉来补充这些圣经上面所带给大家的一些启示跟预言。我们先来欢迎佩珊，下午好。
Hello， 波农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下午好，好久不见，波农。
对，而且我因为好久不见，所以我就把所有的程序都弄得乱七八糟。
真的没关系，我来 support。我就是那个后面 support 的，不过我有看你很多分享啊，觉得看起来 Bono 这一趟旅程就很有各种的感触，这样子。
对啊，其实
分享一下，对啊。
旅行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是人不管学习什么，最后还是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嘛。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把自己就是在各个地方的习修，然后带到生命里面去。那台东本来就是一个我经常去的地方，所以我的很多老朋友待在那边。那这次很开心，就是又认识了一群新的朋友。对，所以下次等佩珊来，我们再来一起混这样子。对，
哦耶，哦耶，好期待。对啊，跟着邦德老师、各位大师去玩，遍整个台湾，真好期待、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很简单的后花园之旅这样子，但我们还是要来欢迎赵云老师。赵云老师，下午好，好久不见。
吴波农老师、，Hello， 各位大家好，我先分享一下房间。佩珊哦，
分享一下。台风？他说什么台风？
嗯，没听清楚，感觉一直在卡，我在卡，他也在卡。
哦，是你们那个粽子吃太多都卡住了。
你没有
他应该没有机会。对啊，他很忙。
粽子，对。
五点半就下班。
天，等等。
那觉得张云老师怎么最近事情这么的多？
其实一直都很多、就是用不一样的方式。
对，像我就是用玩乐的方式。
我也很想啊，尤其像 我本来大学是在台东。
哦，是。
台东是。
哎，张颖的讯息不好，你可能要查一下你的网路。
好哟，
老师，我觉得可能今天要调 low 我调成 high 过后就一直在卡。
哦。
Sorry， 是 normal 就好了，应该。
可是我没有 say 耶，还是我 say 成 high？
应该就是 normal 了吧？你还好，就我和张颖老师一直在卡。
哦，你们是都把 quality say high 就对了。
嗯，对。
OK。
调回来了，还是要好好的跟老师打个招呼，也是很久不见的赵云老师。
对，好久不见的赵云老师。
我终于忙了一段路了、
辛苦老师了。
还有，我们高雄又下大雨了。不过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到花园去浇水。
我换下我的网路。
Justy 说声音很顺畅，我一直在看。Oh, Justy， 你可能认为我的声音不错吧？
为什么还是不可以？
对，所以不要调到 high， 我也是有这个问题。
哦，你们都会把 quality 调成 high，
因为声音会比较迷人。
可是因为我已经用 Mixer 了，我不可能再占你们便宜的。
对，下大雨的，下大雨其实也会有影响。对，
哎，怎么啊？雨也会有影响？哎，大家的那个什么，那个端午节是怎么过啊？佩珊，我看你们的粽子很多呢。
嗯， 对啊，但我们这里每个籍贯都吃不一样的粽子吧，我们偏向吃肉粽，而且我妈喜欢做枕头型的，不喜欢三角粽，她觉得枕头型的才有饱足感，还有可以当一餐的正餐。超级无敌大，有发现吗？
这做成那个不是湖南粽的样子吗？
欸，我不确定了，但是我们都叫它枕头粽，枕头粽这样子。
那个比较接近原始粽子的那个的
形状，
而且那个粽的写法呢，跟我们那个我们一般在写的粽子的粽不太一样。我们是米嘛，然后在右边是一个宗教的宗嘛，对不
对？
嗯，他们是很像那个什么傻的一边的那个吗？
啊，我知道。
对，那个是真正的粽子的形状跟那个状态这样子。
哦，你说傻子的傻的右上角那个其实是粽子的样子哦。
对，然后旁边再把人不换成米，那是粽的另外一个写法。
哦。
对啊。
可是我本身肠胃没有很好，所以糯米对我来讲就是一年一颗，然后汤圆也是一年一颗。就是节气有过到就好了。
我放在那个叫什么
？Chat room
有没有看到那个粽子？
有，
像不像傻子？
应该不会吃了变傻吧，大家？
那就要来听我的课才不变愚者啊，对不对？
对。
对，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念愚者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如果别人叫我傻子，我就会生气。
对啊，
感觉愚者是比较有智慧，傻子好像就被骗的感觉。
好哟，那今天比较少人，但是今天讲的就开始很有趣了。
对，我们今天要再来到那个皇后的部分。
嗯，
我本来是觉得说皇后是一个太幸福的东西。可是上完课之后，我就觉得，欸，它里面的符号还蛮多的。
其实非常多，而且它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比方说宝座啊，它的冠冕啊，它的盾牌啊，还有它的权杖。
嗯，
那一直很少会去对权杖做诠释。那这个作者就对这个权杖的部分做了很多的功夫下去做验证。
嗯。
好，那有些可能没有跟到我们前面的课的同学，
嗯，
那我们就稍微复习一下。好，在老罗冥想密切经验之中的部分呢，它是从魔术师开始，魔法师开始，它并不是从愚者开始，
嗯，
哦，不是从粽子开始，没有啥子开始。他讲的魔法师的概念要教会我们不用力的专注。
嗯，
然后呢，用蓝猴的心态来看待人生。
嗯
，OK。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女祭司代表是我们内在自发性的智慧。
嗯，
那这个自发性的智慧要透过它的三层冠冕，也就是一层一层勾勒下来之后呢，变成了像手上书的形式跟形态。
嗯，
这就很像那个调性四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呢，再来就是第三章，就是这个皇后，他认为说皇后是内在意识的投射，
嗯，
也就是神圣魔法，那皇帝是意识的整合，也就是密契经验的整合。
嗯，
那其实为什么皇后是投射者？其实很容易的概念，就是说，我会再加一个东西叫做前驱。比方说，皇后是投射神圣魔法的前驱，也是就所谓的我们要去显化出一个力量的一个驱力的一个 driver。所以皇后她可以生出孩子。这个孩子其实就是投射他与他的伴侣的另外一个状态，比方说，伴侣的眼睛啊，他的下巴，谁的脸型啊，阿公阿嬷的什么，然后借由皇后的肚子，然后呢去生下来， 去显化出来。所以在这个维度中去显化其他东西，不管是已知的、未知的或哪个维度的部分，都要透过皇后在这个地球的三维、四维的部分去做出一个投射、一个显化，这就是一个神圣的魔法。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是的 ，OK， 好，那我再讲一下，他说魔法和玄学、魔法和玄学的基本差异就是。魔法是实用科学，他认为魔法是实用科学，跟我们认为说，那不是实用科学，那是差异很大的哦。
嗯，
那后者他认为玄学是一种理论性的学问。
嗯，
他说这两者是相同的，好，就像不了解玄学就想运用魔法，就像还未通过专业学校的考核就想驾驶火车，那结果一定可以预期的。所以魔法是一门实践科学，因此先要获取理论性的知识。那事实上，所有的实用科学皆是如此。好，就是说，事实上所有的魔法皆是如此，都要能够掌握玄学的一个知识。同样，把它反过来讲，好，密宗跟显宗佛教之中的基本差异，就是一个是。实践，一个是理论，不了解显宗就想运用密宗，就好像未通过专业学校考核就想驾驶飞机，那结果就是可以预料的。所以由于密宗是一门实践科学，因此先必须获得显宗理论性的知识。事实上所有的实用科学、魔法、密宗皆是如此。所以大家比较清楚说密宗的密到底在哪里，它并不是一个形态很神秘来自印度或来自西藏的一些神奇啊、护法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是在概念上面来讲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基础去当做材料，然后让你去做出千变万化的某一种 art， 就好像一颗蛋给佩珊可能就是一颗蛋这样子 ，OK， 孟老师可能就会把它做成苏芙蕾，我可能就把它做布丁或干嘛，不同，因为我们习学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同样的那个材料、那个显宗或是那一个科学、那个实用科学，理论性的学问呢，就会被显化出不同的一个状态。所以魔法师的部分，你也不用想着说他有多么的神奇。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魔法师，我们每个人都在利用之前此刻，也就是塔罗牌 A B C B 冰影的前一刻 ，the past 的所有东西，透过了现在的冰影，然后 to be something 之后变成了未来，这就是一个魔法的一个神圣性魔法的一个论述。所以当初大家被拉得很远，现在我们再用这个东西把它拉回来，发现其实魔法无时无刻不在你的身边，魔法无时不刻的都在你的身边去做出很多演化的一个工作来，这样我们就觉得说 ，OK， 它既神秘，它又实在，而不是一种无法触及的，或者是自己去造神的，或者是要透过谁嘴巴讲出来的那一种 oracle。不是这样子的，塔罗牌的智慧不讲这种东西，它就是你跟你自己的，我们借用一个东西叫高我，高我的高我就是你所敬仰的一个对象，就只有这样子而已。那就是由六维投射到四维，四维再投射给你的一个这样一个纵向的直线，但是在空间部分它会变成一个三角形。好的，那再来的部分呢？我们要去讲的东西就是呢，好，比方说呢，那个阿格里帕的部分呢，他认为说我来讲一下，好来，阿格里帕其实很重要哈，阿格里帕在我们有学护符的部分，那个佩珊，你们有学到阿格里帕系统吗？Hello， 佩珊。
我就学了初中 街啊，应该没有吧？
对啊，中街就阿克里帕啦。
哦，好，
你们不是有学幻方
啊？有，
幻方不就阿克里帕，对不对？他就是阿克里帕，对不对？好，所以好要想说，
学太多了。
他很多，但他的逻辑跟整理归纳的功夫比较弱一点。嗯，但他是一个
反应很好的人。
嗯，我们讲说前置性的一个阅读跟某一种语言的习学部分，他很优秀。可是当这些东西进入到他的脑袋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归类。
嗯。
像我的话，我就很像，比方说很多人问我问题，我的脑袋就很像电脑那个档案夹，可能平时档案夹就三个字塔罗牌，好，就这样做之后，档案夹就占三个字的空间跟位元，然后到了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一点多，我就要去点开它塔罗牌，然后点开就底下又跑出我那个子目录，之后再点一个叫塔罗秘器冥想。好，点进去呢，它又有好几张每一张牌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在做归纳部分，我是这样归纳的方法，所以就是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目录，然后需要说点开里面才会有文章，而且不会跟其他的东西打架。那陪伴的部分就是会打架，所以常常问我什么东西都会被我念这样子。
对，老师。对，老师的性格。
是的，
不过他很勇敢啊，我也跟他讲说，你也可以跟我说啊，我不要这么高规格的严厉的一个指导，我不行的，我要跟一般人就好了。那我说，那我就不会那么严厉，所以你要自己选择。对啊，因为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强度这么强的一个feedback。
嗯，
对啊。
爱是真，责之切，加油加油加油！
我不爱之深倒不至于啦，我觉得严师出高徒，我觉得这倒是实话，就这样子。像以前一样啊，像我外公是东破塞嘛，就是外汇厨师，那我们都会去偷吃酱料，偷看他调味，偷看什么东西。然后煮东西或干嘛，都会拿去问外公说好不好吃，然后怎么样。他永远老人家这一句话啊，哎，加了以后啊，能吃就行了，这样子。
听孙，听孙。
没有，他说学越多，会越多人越苦命。
啊。
你要承担更多这样子。好的，那阿克里帕的部分在魔法，他说。这类的魔法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有人的意志在主导。那方式就借由星光界或自然界的振动能量 frequency， 要讲振动能量，其实频率，来达成物质化的目的，其实就是显化。面对 ceremony magic， 就是面对仪式性魔法和自然主义。我们最多就只能就其不可忽视的危险性和对心灵的不良影响，去谴责他们是徒劳无益的。这种仪式性魔法里面，人的意志和理智是自然运作的，而并没有得到神的许可。OK， 所以呢？直接或间接接触这一种仪式魔法的人都形容说，它带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性。所以亨利·格内留斯·阿格里帕的部分，他在他的哲学中套书里面的第三册，其中的一个那个 Aphrodisiac 转化性魔法中，他的其教育与仪式之中呢，他以 Barbers 的观点呢来证明说，任意而为的个人魔法是最危险的。那这段听起来很拗口，对不对？
我们经常都在提醒。
对，但是
个人魔法这件事情，
但是他我想白天讲，也就是说，脱离了宗教跟信念的身心灵的一个操作，或所谓的造神运动，或感应，或怎么样呢？就是所谓的个人性魔法。
嗯，
因为他今天
这个我认同，
他今天心情好，遇到你讲什么，他 就都好。他今天心情不好，怎么样，他感应什么，全部都不好。你今天给他的红包酬劳少了一点，下次遇到他呢，他就不好。你今天给他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比较丰盛的，下次他就对你就很好。这就是为什么身心灵界他又要向宗教靠拢，却又怕宗教的束缚的点在这边。
我其实还蛮认同，就是一个人要比较完整的去接触或习学三一命相谱，就是仙科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人思维啊，然后还有就是有导师啊，然后有修行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就翁老师讲，其实东西其实就叫做传承。
传承。
你从哪里来的？是你的师父，你的师父从哪里来？你的师父，你有一个 sister， 一个 lineage 可以去追寻，可以去 follow， 可以去看看说这整个 lineage 在这数十年或数百年间，它发生了什么？它走在一个什么样的路径上面 ？On the path， 而不是哪一个人突然，我今天接受到了什么样的讯息？我今天变成一个传讯者，我今天变成一个通灵人或干嘛？这其实都是在一种把自己献祭出来的一种危险的魔法。虽然你会有一些个人性的 ceremony 或 ritual， 但最后其实被献祭者就是你本身。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说，我会很多东西，太多太多东西，为什么我的宗教的粘着度会这么高？因为你没有真正去理解宗教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宗教是什么？真正理解宗教，你会知道说，宗教其实是去 be free， 去让你释放。去使你自由的，就当这些人他害怕不懂的时候，就认为说宗教是去束缚的，就是刚好相反的。然后就有些人就会去利用或着迷于宗教的外在形式，佛像的美，或者是经幡，或是什么样的东西或法器，但你又越喜欢越用，而又要去批评。我觉得说，那、不就还灯还灯嘛，就是这样子。
真的，
很多啊，就这样，而且拿来乱用，然后觉得说，天哪、法器不是可以这样用的，佛像不是可以这样用的。
爱之诚，责之切。
这也不是爱之诚，责之切啊，这就是说。讲难听点，就是你要用人家的东西，你就好好的学会嘛，你不要到时候对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样子，然后大家只会让大家 一笑大方这样子。OK， 好，在那边讲说，个人魔法是最危险的哈。那由于神圣或神性魔法顶多会让我们遭遇失误而无法生效，也就是说，神圣魔法的最大的状况就是 useless 无效。就这样子而已，但不构成任何的危险。所以呢，在结束探讨破坏性魔法之前呢，作者又加入了 Jim Hambert 跟那个 Arthur Averon 的一个灵蛇热力。那灵蛇热力的部分，他这边翻的是 Super Power。Super Power 我们会觉得说，哦，好拗口，好陌生哦。它其实什么是灵蛇热力，就是昆达里尼，就是佛教讲的昆达里尼
的感觉。对，
对，所以他提醒读者要防范，要防范那一些因为诱惑而私自修炼弹吹或唤醒着火，将其提升至顶轮。好、哦，他说。凡是在没有可信赖的导师指引下而去尝试去做这事件的人，在西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将会发现自己有如在充满炸药的药局里玩耍，或者是带着点燃的蜡烛走进了烟火工厂。任何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将会面临无法治愈的心脏病、 慢性的骨髓疾病、性功能失调和精神错乱。
那这段讲的好明显，
是没有错，就是这样。然后呢，这段话如同将灾难之花献给了那些没有上师指引的，我们不要说初学者，身心灵老师，就是这样子。好，那现在回到神圣魔法上面呢，我们完成他对王冠的正统性描述，接下来就要探讨他的权杖的一个 empowerment 内在真能赋权的议题。那皇后的权杖是由三个不同的物件构成，你们可以看一下哈，那个他拿的部分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再来一个球体，在底下有一个很像杯子的或漏斗的东西。哦，那地球仪呢是被一个袋子给分成了两半，它象征赤道。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由两个杯子组成的，你把它反过来，然后一个杯子撑着一个十字架口朝下，另一个杯子由权杖支撑口朝上。那顶着十字架的杯子和权杖支撑的杯子结合出了皇后的权杖，它就象征的表达如何实现王冠代表的潜力。因为顶部是十字架，朝下的杯子呢，就代表是神的意志，由权杖来支撑。那口朝上的杯子就是底下我们握那个柄，代表人的意志，所以它代表说，它结合了象征的内在真能赋权和神圣魔法的能量。这个能量从顶部的十字架向下流，流到上面的杯子，再流入下面的空杯里，最后进入底端，然后凝成了点滴。换个方式来想，就是人透过语言和行为，使得天界的圣血凝结成一滴人血。这就是权杖最重要的功能。那你就会说，有些人就说，这不就是保存耶稣宝血的圣杯吗？没错啊，其实跟圣杯或圣体有关。但只有驻留在这一个权杖魔法这个杯杯里面的呢，才是神圣魔法的能量。那这个能量就来自于神与人的真心，在人的言行中所结合而成的。那如果只靠大脑来产生言行，就意味着具备活力的血液并没有在流动。OK， 总这边又开始探讨了心脑二元论。好，再来，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说任何言语，如果这样的话，任何言语都不会出自于真心。好，人的行为越是真诚，血液里的活力越是旺盛。当人的愿望与神的旨意达成一致时呢，天使会因为赞叹而降临。很重要，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从神圣魔法已经探讨了一个召唤魔法。那圣血与人类的活力之血会融合，所以神和人的密契，它的 mystery 哈，密契会再度发生，结合成奇妙能量也会再度出现。这就是神圣魔法或权杖的能量的来源，它一整段都在说，你必须透过这样的东西，神、神性、神血、人、爱结合，变成了一个 empowerment， 叫内在的真能赋权。OK， 好，那这边作者讲说，亲爱的朋友，请不要以为我只是念过几本有关圣杯和圣体的秘籍，就凭着头脑把这些整理出来。他说不，不若不是多次的探访和回访过，布鲁日的圣学礼拜堂，我绝对不会提到圣学就是神圣魔法的来源。那虽然我早已知道 ，I knew， 他用的把它括号起来 ，knew。这件事，在这个礼拜堂里面，我体验了无法解释的人、神、圣血的显象，因为有了亲身的经验，真的难以形容。我的灵魂不但获得修复，甚至得到彼得对以尼亚所说的“起来，收拾铺盖吧”。以尼亚是一个那个残废，他能够站起来的那一个疗愈。 啊，那这份经验也为我揭示了圣血的神秘性和神圣魔法的力量来源。因此，请不要让我选择的书写的方式让你对这件事情感到困惑。我之所以用匿名的方式来写这些信件，目的就是为了比一般人能够更畅所欲言。那代表什么？代表有些东西密切经验的部分呢，它没有办法透过行为或者是一对多的方式去做传讲，所以它用的是说我要用信件的方式或书本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传播。好，所以去这个论述它整全了前面的两个魔术师跟女祭司的牌，在他在皇后这边做一个更清楚的一个交代。OK， 那前面提到的神圣魔法的目标是什么？是皇上手上的盾牌，而不是女祭司手上的书。那灵芝的目的是要传达天启，天启会变成书的形状。为什么？因为加上自发性的智慧。那神圣魔法的目的是要什么？就是解放生命，让丧失自由的人获得解脱。然后盾牌上翱翔老鹰是神圣魔法的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让那些奴役的人得到自由。这项工作也包含了路加福音。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父在不在，在吗？
不在，
不在。OK， 好。路加福音要这样讲，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他说，耶稣治好了许多患病、患癔症、邪灵附身的人，况且使许多瞎眼的重见光明。于是他回答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回去，把所看见、所听到的报告约翰，就是瞎眼的看见，跛脚的行走，麻风的洁净，耳聋的听见，死人复活，而穷人听到了福音。”这段，孟老师跟佩赛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讨论呢？我觉得他很重要。是我的耳机断线没有声音，还是？
是我们正在思考为什么这段很重要。对我们来讲，没有读过圣经的人，这也就是一段显神迹的过程。
对，显神迹的过程，对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对现在这些习学或显神迹的人，他不提耶稣？
对啊，
甚至直接跳过耶稣，就是神。
而且我最近又一直在，我最近又报了一个整个就是台湾的巫术的报名去听几堂课这样子。
啊，我给你那个嘛，对不对？
我这次去台东，对对，你那个我报名了，我全报。然后我这次去台东也去拜访了一个巫师。然后你如果去看他这个显神迹的过程啊，这个都是一种。就是非常显化的病态，就是生病的样态，不管是瞎眼啊、跛脚啊、麻风、耳聋，但是现在很多就是这些身心灵工作者，或是他们认为在使用神圣能量这些人，他们都会先去照一个镜，比如说你背后有个什么东西，
没错，
你的创造有个什么东西，
你体内灵魂住一个什么东西，
对，然后这时候他在进行治疗。然后再显神迹，
也就是以谎言治疗谎言，那不是吗？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都有在我的头上盘绕着。然后我这次去就是台东也是因为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我就去看了几个就是这个巫师的部分，然后他们在进行这些密契经验的过程当中，其实存在的是一种非常遵循古法的过程。所有的症状其实是由患者本身讲出来的，
自述，对对，
自述，而不是一个引导。
啊，你是不是怎么样啊？昨天没睡好啊？你是不是睡觉的时候常听到某些声音啊？你是当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觉得说家中的某个角落中有另外一个存有这样子？这是现在身心灵魔法那些所谓的老师大师们的一个，好啦，原谅我用这么重的字，伎俩。
嗯。
而不是来找你的人去自述的说，我哪里不舒服，我怎么样，我干嘛？好，我们来解决问题。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身心灵脱离了一个神圣性的魔法或宗教之后，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先制造问题，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对。
所以为什么你找身心灵老师之后，你是无止境的被绑架？你反而没有办法像宗教，你可以进进出出，但身心灵老师那边，你可以接触，你要顺服，但是你不可以忤逆，你不可以离开。一旦离开了这一个利益圈、祭祀圈或者是丰盛圈之后，你就是十恶不赦。
这个也是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跟我这次去台东旅行完回来，我在讲就是这种所谓的病症的显因。是一个、就是刚才就是赵安讲非常好，它是一个患者自己自述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被引导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件事情是让我有一点就是呼应的部分，不晓得佩珊或者是 Christine 有没有其他可以分享的，但也可以 pass 的。对，
没有，就是我觉得两位老师时常做这些分享啊，可以让我们就是可以看清很多老师所谓的伎俩。说实话，没有听之前，我是完全不会觉得应该要这么去想，去做一些思考，总是觉得，哎，如果那个大师一直问我的话，那我都已经告诉你了，你就不准了，总是有这种群众的存在嘛。所以我觉得跟着老师这样子去做这样的学习，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个经验和体验的。然后关于那个耶稣显神迹的，我觉得耶稣是魔法师的这件事情，大家是不是都有比较认同了呢？
我觉得真的很有趣。 Christine 刚才有开麦，不知道 Christine 有什么要分享的。
没有，我想说我现在在公司不好讲话。
好
，OK。
薪水小偷不可以说话。
好，那再来就
开玩笑，对，
再有一段哦。我也希望说那些喜欢偷听的、在批评的人，你好好的听。好，我李昭颖把这段送给你们，要刻在木头上，要刻在什么，送给你们都可以。好，神圣魔法真正的目的。还给人们看的、听的、行动的、存在的、追求理想和活出自己的那份自由。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太棒了。换言之，让盲人恢复视力，让聋人恢复听力，让跛脚得以行走，让死人复活，让穷人接获福音达成愿望，也让被恶灵附身人重获自由。他从不侵犯自由。恢复自由才是他的唯一目的。
这个就在那个塔罗冥想基督信仰内在隐修之旅的第103页、所以我觉得这段很棒，就是我们要还给所有人的自由，而不是去绑住别人的自由。
你看到、你去找一些身心老师或通灵人或干嘛，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先掠夺你的能量，掠夺你的话语权，然后呢，掠夺你的信念，再掠夺你的自由。所以你今天可能要处理祖先的问题，今天可能处理要卡到的问题，今天要处理风水的问题，你今天要处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他就把一系列的一系列存在的病毒全部给你。那解法是你就要一针一针的。先还没感染的就先打预防针，感染了再打那个治疗针。对啊，火是他放的啊，火也是他灭的、那你们还在追寻什么这样的奇迹跟神迹？
我这个礼拜六啊，要在高雄开一场雷诺曼卡。
嗯，
然后太棒了。但是我之所以在这段时这个时间点讲出来，不是我要宣传这个课程，而是因为我本身上过，就是现在台湾有一本很厚的雷诺曼卡占卜圣经。
嗯，
这本书是由那个 Rena George 所写的，然后他本身是中东人。然后我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其实有些东西其实是我不懂的，可是因为我在两三年前我上过他的课，然后我们在线上上了这个课，然后我们一直从右边解到左边，或解左边解到右边，很多人都卡在这件事情上。他就跟我讲一件，跟学生讲一件，就是说，如果你是阿拉伯人，你当然就是右边解到左边啊，因为你们的语法就是从右边解到左边。如果你是法国人，是英国人，你就左边解到右边啊。如果你是中国人，我可以这样写的话，你就是上面解到下面啊。
嗯，
因为你们的语法顺序是这样子。他说，为什么你们在习学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都不去尊重这种文化的底层原始性这样子？
没错。
然后，这个文化的底层原始性就是刚才赵颖所讲的这个 frequency， 就是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的集体的这个能量。所以当我们要还原到最原始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103页，其实要回到的是你的原始本性，你的让你个人自由，而不是你因为这些法门或是有一个人跟你讲了什么，所以你就忘记了你自己本身是有觉性的。这是我觉得还蛮适合在这一段，就是让我们两个继续讨人厌的状态。
OK， 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扮演吧。被人家讨人厌也是一种才能呢。
所以在我们现在的那个聊天室里面呢、啊，就是慧敏老师说，活出自由本来就是上天要唤醒灵性的本然。然后是我们忘记我们原有的自由能力。然后
我把他换句话说，他说生长在笼子里的鸟，
嗯，
认为在笼子外飞翔的鸟是一种病，
嗯，
他们认为会飞翔是一种病。这样有没有很狠？
嗯，我不能给他落井下石。然后就是明星老师讲说，他的看法是治疗就是让患者恢复自由。好，所以邀请所有身心灵工作者，就是让所有的人自由。对。
但是人又有一个劣根性，当太自由的时候，你没有一个遵循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又不安了。
对，你不知道什么叫装睡的人叫不醒吗？
对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其实心心念念的在修的东西，或者是在去奉献的东西，交换来就是那个无意义的一些东西，让你觉得我好像可以自由，因为他们害怕自由就是被所有东西给遗弃，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空也不代表什么东西都没有。好，然后再来进入了王后的高潮。他说，神圣魔法真正的自由是还给人们看的、听的、行动的、存在的、追求理想、活出自己的那一份自由，神圣魔法的真正目的。换言之，让盲人恢复视力，聋人恢复听力，跛脚的得以行走，让死人复活，让穷人接获福音达成愿望，让被恶灵附身的人重获自由。神圣魔法它从不侵犯自由，恢复魔法才是它的唯一单一的目的。神圣魔法不是只是单纯或简单的治疗，是跟帮助人从疑惑、恐惧、憎恨、冷漠、失望中解脱出来。掠夺人类自由意志的邪灵，指的并不是人们所谓的邪恶的属灵阶级，或者是所谓堕落的属灵阶级 Saturn， 然后呢 Balila、 路西法，然后 Manifestor， 都未真正剥夺过任何的自由。这些四大魔王没有那么空，来那边去剥夺你的自由，让你那个被神附体、邪灵附身，没那么没，他们没有那么闲，这样子好不好？他们的 loading 工作量可能比我们还要多，可能他们连年假都没有，好可怜哦。好的，好。
你现在真的是连这些天使们，你都要给他符合劳基法。
而且这些堕天使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劳基法的五险一金或什么劳退的所有部分，他们才会选择当堕天使啊。那上帝那边的福利不好，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好，这个我会替、okay. 我会把它写下来。
好，然后呢，诱惑力是他们仅有的武器哦。那受诱惑的人是因为丧失自由意志。但是被邪灵掌控和被邪灵诱惑根本就是两回事，两件事情哈。其实他跟弗兰斯坦创造出来的那个怪物，叫做科学怪，对啊，科学怪人呐、啊。
嗯，
我们是翻科学怪人，佩珊你们那边也是吗？
有。
他们什么弗兰肯因斯，有没有什么就是科学怪人？被创造出来的怪物一样哦，是一种人为的基本存有，然后人又被自己创造出来这个存有奴役，这样多好啊！
我真的觉得这个皇后牌怎么会解释了现在我们所遭遇到这么多时事上的问题啊？
那根本就是呼巴掌女王，而不是皇后啊！她就静静的坐在那里看你装逼。
突然觉得他换上 SM 服了，
还是我静静的坐在这里看你装逼，这样子。
这句话说的好。
天宇啊，什么符啊，什么的都一样，都一样。什么祭司啊，传讯者啊，没关系，我就静静的坐在这里看你装逼，好，就这样来。看哦，是不是这些人要去创造出这样的怪物之后，又被创造出来这个纯有奴役？
嗯。
超级就是啊，尤其所以在今天的精神疗法里，新约里面的鬼 demons 或邪灵 evil spirits OK 好，又被称为强迫型精神官能症，现在已经改叫思觉失调了哈。OK 好，那恐惧型精神观念症和固着想法等等呢，当代精神科医师证实这一种不靠人为意志就可以存在的能量体，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任改制人意志的寄生型精神有机体。好，这个我们后面会再，如讲到恶魔的时候会更精彩。那当恶魔那个 devil 在这里也并非毫无作用，虽然他不是直接参与其中，但他非常懂得观察宇宙法则，那这个法则呢，保护人类的自由，而且是在左派属灵阶级和右派属灵阶级中产生了不可逾越的协定，因此即使是恶魔也不会去违反。好，就像约伯记的例子显示的那样，我们不需要害怕恶魔，反而是该留心内在的邪恶倾向。所以那时候我在上驱魔课的训练的时候呢，我就发了一张 IG 还是什么，我就说驱魔课程说除了人心之外没有魔的存在。
嗯，
啊，懂的人懂，还、啊、没有宗教信心的师兄老师觉得你在写什么，啊，西方人无法理解，就这样子。但我写就是在人心之外没有魔的存在。嗯、OK， 好。OK， 好，那你看哦，那即使是魔也不会去违反这样的东西，那所以其实我们要怎么，他讲的，我们不需要害怕恶魔，反而要留心自己内心的邪恶倾向。那人类的邪恶心态会使自己丧失自由，成为奴隶，更糟的是他会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和发明机制呢，又使我们造出足以摧毁人类的东西，原子弹、氢弹就是最恶名昭彰的例子。OK， 好，那一个想象力，你被扭曲的人可能做出的变态行为呢，远比恶魔及其军团更要危险。 因为人类是不受天堂地狱之间协定所制约的，人可以超越宇宙法则的限制，随意引来邪恶力量，这些邪恶力量的本质和作用都在宇宙法则的结构之外，就像摩洛克或迦南或腓尼基或迦太基古墨西哥及其他地狱的神奇那样，会强迫人做出活人献祭的行为。但我们也必须制止自己去指控这些同样不幸的邪灵，他们不过是人类集体邪恶意志和想象力制造出来的产物罢了。它是一种集体的念想，是一种人类的集体恶性造就的，如同个人引发的鬼或邪灵一样。那关于这个议题，我们已经说的够多了，未来在第十五章大雅卡，那就是第十五封信的 The Devil， 会更加探讨深入。探讨所谓邪灵带来的问题。关于活人献祭的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不好？风柔哥啊，然后佩珊啊，然后什么这类的，我们来聊聊活人献祭。嗯，
你要先问我，活人献祭，因为玛雅有活人献祭。
菲律宾本身土著有吗？或者是这一次的原住民的那个？巫术之中有没有对于不同族的活人献祭？
就菲律宾来讲，他没有神界，
嗯，
他就觉得所有都是人的不同的幻象，所以我没有看过他们有献祭的这个行为，但是他确实是如，就是原住民的某些族群里面有出草的行为，
嗯，
对，但。献祭，如果就我在埃及旅行所看到的一个部分来讲，因为献祭啊，或是砍人头这个东西啊，他们其实是大量，尤其是如果大家有空去就是埃及旅行，大家看到路克索，你可能就是从那种好几公里外，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被切出来的那个浮雕像，然后他们把那个就是战败的那些族群的砍头的样子。可是对我来讲啊，它其实就好像政府宣导短片，
嗯，
在宣导你要服从于我，你不要背叛我。那因为他们的墙都筑得很高嘛，所以他们其实大老远，这些民众每天都会被那些政府海报给恐吓着，
嗯，
所以那个东西是在驯服的。但如果就玛雅来讲的话，因为它是由就是神学再加上白玉米跟黄玉米。所揉捏而成的，而成为第四代人这样。然后他们其实献祭这个东西啊，是还血于神，
嗯，
所以然后让你此生的就是人生功课吧就结束。所以他们对很多就是部族来讲的话，不是输的人要被献祭，有些部族来讲的话是赢的人要被献祭，而且是勇敢要赢。
没错，
对，然后就是把那个胜利啊，然后感谢神给我这么伟大的力量，然后奉还给他。所以就白世界桥来讲的话，它中间的话就是小我的死亡，然后大我的永生，然后灵体的永生。好，所以这个是我可以分享的部分。
那佩珊，你们那边呢？
嗯，活人献祭我是没有听说过了，但是他们那个伊斯兰教不是有屠牲节吗？他就写。嗯，对，那也是一个献祭的过程。
屠圣节啊，
屠杀那个畜生，对。
哦哦，是畜生的屠圣节，我还以为屠杀圣者嘞。
没有没有，那我们这里是叫哈芝节啦。后来我找了一下 Google， 好像发现其他的一些国家把它称为屠圣节。
那屠圣节是什么样的仪式啊？
用动物的血来祭祀神像吗？
嗯，没有，我就是在大家众目睽睽围绕着那头牛或者是羊直接砍下去，一刀死亡的那种。然后好像是，我记得印象是让当时是让畜生来代替人去感谢那个神恩之类的。
哦，
这个和我记得教育有说，好像是《咒语》里面好像是有这一趴。
好像
有故事，对，嗯，我没有太理解，可能以后可以再补充。
在希腊罗马神话，在要战争的时候，要出战的时候，会选一头羊或一匹马或一只牛，嗯，然后呢就砍了之后呢切开，然后依照内脏的形状跟等等来去判定那个吉凶。
嗯，
那这个东西跟什么很像？其实甲骨文啊，用牛肩胛骨或者是乌龟的那个腹甲，
嗯，
平的那一面，
嗯，
然后呢，他就去钻洞，然后钻洞之后放在火上面去烧，然后就会发生什么裂纹？
嗯，
那发出裂纹之前会出现一个声音是什么？
啵啵啵，
啵啵啵，有没有？啵，
嗯。
啵，那啵是台语的什么？丘陵枪啵下寡，有没有？
噗的意思啊，
噗
的声音呢？
这就是噗噗噗噗噗啵啵。然后呢，用嘴巴把噗出来的东西讲出来，就叫做占。所以占卜就是一个叫像会意字，一个叫做形声字。
我是啵啵啵的意思哦。
对，剥剥开啊，剥开呢，剥，然后呢，我把这个剥出来的物件，用嘴讲出来，用文字讲出来，就叫占卜。因为大部分的甲骨文跟龟甲文跟牛肩甲骨，这些通常都是国家大事，而且国家大事有什么？就是战争。OK， 好，那有几个误区，我们就要先稍微要去描绘一下，比方说。商纣跟妲己跟周朝，
嗯，
那大家都认为妲己是狐狸精嘛，对不对？
嗯，
其实商代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就是国王跟皇后都必须是将军，
嗯，
那王是去扫荡其他国家，那后的部分呢，就是去派他的军队跟他的从可能是女生的军队，也或者男女都有。去做战俘的一个接收，或者是去救己方的伤兵的去疗愈，
嗯，
那因为那时候的商纣跟妲己非常的强力，所以在周朝在攻打的时候呢，非常的不顺，损兵折将，最后周朝赢了嘛，所以就会把这两位优秀的商末代的这两位写得非常难听。要经转世啊，然后干嘛？其实这就是人的造妖运动啊。而且那时候在儒家文化的部分就发生很可怕的事情，不是大家都知道说什么？周文王呢去被关在那个商纣七年嘛，然后在考，他每天就在那边做那个文王卦，然后呢最后有一天那个妲己为了捉弄他，就跟纣王说把他儿子伯邑考。就是周武王的哥哥，然后来那个朝歌来做进贡，看能不能把爸爸赎回去嘛。
嗯，
然后后来他们说什么？因为伯邑考长得非常的帅，所以妲己想要跟他一夜春宵，然后不得之后呢，就怒而把伯邑考做成肉羹、肉饼，然后呢拿喂给他的爸爸吃，这样子。看能不能算得出来，这样子，如果算得出来，就要把那个周文王砍头，代表周文王掌握了某一种占卜跟记忆师的某种能力，或者某种神圣魔法。然后后来他就吃了6.5还7.5的肉饼，还说很好吃。于是他们觉得说周文王没有威胁，就放他回去。然后呢，周文王一踏进周朝的领地之后就吐了，
嗯，
吐出好几只兔子，他们认为兔子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呢？之后周武王就不太吃肉，也不吃东西，慢慢就饿死，由周武王继位。这是我们听到的《封神榜》，这是我们听到的一些占卜或易经会记载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大概有概念嘛，对不对？
好恐怖哦！什么那个要出征要杀羊，然后要把东西拿去啵啵啵，我还是比较喜欢提拉米苏，因为提拉米苏是带我走的意思，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那个有人那个士兵要去出征，老婆做给他，他说这是什么提拉米苏，带我走吧，总比杀人好。好，我不要再搞怪了， okay. 我们继续。
好，然后呢，大家就会用这个东西去怎么去验证，或者是证明说，你看纣王就是这么的暴虐无道，大家都记得吗？ 把那个博弈烤做成肉饼，然后给周文王吃。
嗯，
我告诉你们，其实真实历史的部分，周文王不只吃过他儿子，还吃过他爸爸。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把他的亲属煮给他吃？
因为在国家神圣的祭典之中，要告慰天神，要去献祭，要去 sacrifice。这时候呢，西方的诸侯，就是西方之王，就有非常强烈的一个死亡的属性跟强烈的一个代表性。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也是周文王的爸爸被煮了之后，由周文王吃下去之后，然后继承了周这个部落。主要代表了我献祭的我的领土四王中的西方有取得天神的一个眷顾的献祭，所以周文王不只吃儿子，还吃爸爸、啊。
不行，我等一下去吃提拉米苏。我不行，我一定要毁坏掉这段记忆。好，再我们继续。
所以会变成说，你看，是历史就是人写的，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呢。扭曲歪曲成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在那个朝代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 OK， 好，来，其实我们也没有想要打谁脸，可是作者就一直在打人家脸，怎么办？
哦，作者好爱打人脸哦。我看我很少开节目会预习的，我这本书实在是我真的觉得是经典，他是一直在打人的脸。
对啊，
身心灵界都被他打到快晕掉这样。
他叫做呼巴掌盛典。
对，尤其是皇后这个章节。
对啊，
我觉得他最厉害的那句是一个想象力被扭曲的人可能做出的变态行为，远比恶魔及其他军团还要危险。这句太震撼了。
没错，恶魔觉得你们人类好可怕。
对啊，我觉得俄罗斯就是恶魔，普丁就是恶魔。
其实不，
那脑袋装什么？
对啊，还有很多人呢。哎，好哟，那我继续喽。好，他说，如同前面提到，就是那个刚刚佩珊讲的那个哈，然后皇后的王座代表是神圣魔法在宇宙的地位，也象征了神圣魔法在历史上的地位。那它也可以说是宇宙的根基，众所期待与渴望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呢？神圣魔法的作用就是。Be free， 解放。OK， 好。那以此看来，它攸关着丧失自由和不得已受限的万物。那就这一点呢，圣保罗他曾经说过，他说：“一切被造的都热切的盼望上帝的荣耀从他的儿女们显现而出来，因为整个被造的变成了或讲受造的变成虚空，并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然而受造的仍然盼望着有一天能够摆脱那会腐朽的枷锁，得以跟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我们知道直到现在一切被造都是在呻吟，好像经历生产的阵痛。不只受造的是这样，我们这些得到出熟果子，也就是得到圣灵的人，也在心里叹息呻吟，等候上帝收养我们做他的儿女，使整个自我得自由。这是罗马书第八章19-23节，个人觉得很可怕，可是可能需要神父来做详细一点的东西，这样子。
神父今天不知道去哪里救赎这个世界，
他去做那个密契经验了，他去跟 COVID-19 的那个 positive 做密契经验了，这样子。OK， 好。好，因此矿物、植物、动物和人类的世界呢，统称为整个自然界。这就是神圣魔法涵盖的范围。好，那神圣魔法因为整体的堕落，好，大自然堕落了，人类堕落了，阶级制度堕落了而产生。那这些存有都热切的盼望着什么呢？期待什么呢？能摆脱那会朽坏的枷锁，得以和上帝的儿女分享光荣的自由。 可是神圣魔法该如何达成这个目的？他如何救赎人类？皇后王座有一个椅背，看起来很像两只翅膀，所以有些塔罗读者会认为说皇后是长翅膀的。我来看看有吗？有吗？
我来看他这一张有吗？哦，他的第几页？这第91页，他的那个椅子真的两边有点像，
对。
可是如果大家用的是韦特的话，就不是了。对，
好，等一下再说。
好，
让有人回了我献祭的东西。
好
，OK， 好来。但是，它上面卡上面又有些人看认为是椅背，有些人认为是翅膀哈。那从卡片上面刻着饶鹰徽章的盾牌，顶端是十字架的权杖。以及两层式的王冠来看，难道你辨识不出这椅背是两只硬化而无法活动的翅膀吗？他们曾经是真正的翅膀，但现在能有潜力恢复原状。好，那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这种解释，那上述两种显然对立的观点便可能和解哦。而且也符合这张卡要教导的神圣魔法的内涵，包含其范畴、目的、力量和正统性。OK， 好，让僵硬的翅膀恢复活力，不就是符合了神圣魔法的救赎目的和圣保罗所说的话呢？要分彼此分担重负，这样就是成全基督的命令。好，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
你要不要去量一下血压？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说，我好想把那个这个16开本的印成那个 A4 本的，然后重重的往每个声音老师头上 K 下去，帮他们完成神圣魔法这样子，血流满面的神圣魔法，头壳坏掉、头壳爆掉的神圣魔法这样子，而我们的佩珊就。把猪蹄拿出来献祭，这不是我讲的，这有人传小飞机给我的哦，那是
我知道是谁，
是谁？
我们在此就不公布这个私密的讯息，这样
对。
圣人都是如此修炼
神圣魔法
的，
对，因为他们不会发放自己的能量，他们元气或无形流体到人身上。而是把危害健康的病气从对方身上移除。举例来说，圣里维纳，好，里维纳，他在多年从未离开房间和床铺的情况下，曾闻过一股呛鼻的酒精味。好，同一时间，他居住的小镇竟然有一名酗酒者不治而愈。嗯哼 ，OK， 哼哼。好，这边讲到两点，第一个，真正的圣人呢，真正的神圣魔法呢，不会发出什么东西在你身上，而只是把对你不 OK 的东西移除，这很重要。我相信在那个永汉的灵气的部分，他也会讲到这一点。灵气并不是给予你什么，而是给你能量，把不属于你的东西从身上移除。
嗯。
对啊，这是灵气很重要的一个概念。OK， 好，那我这边作者提出一连串相反的疗法，催眠啊、磁化啊、暗示啊、招魂啊、仪式魔法、征服邪灵的使用卡巴拉，却不是为了批评或谴责哈，它主要的用意是想要区分神圣魔法与他们的差异，当然。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做善事，但神圣魔法只能用来做善事，所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功能。OK，
嗯，
那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还有办法去对人家下符下咒，导致人家那个生意不好，然后还不好意思还要委托别人去下符下咒，这真的是非常的 ridiculous， 真的是很。荣获的最好笑的笑话，就这样子。OK， 好。 所以世界上是否存有着神圣魔法的魔法书呢？有的，不过你必须要明白，魔法书等同存放武器的军械库。为什么？因为军械库里面有魔咒的公式、魔法的动作跟魔法的一些必要的知识，比方说进入、退出、守密，然后等等这一些，比方说 LBRP 呀、啊，然后呢小五芒星组织驱逐仪式，或者是大五芒星召唤仪式，好，等等这一类的。那透过这些知识绘出来的图解，我们不可以随意拿来应用，我们必须依照天启确认过的深奥智慧，以及由经验累积的知识证实的天启，审慎的去做出选择，再加以应用。那这一本书就是一个军械库，里面的魔法公式就是几乎公开给所有人，因为它主要来自于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那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护符魔法哦。
嗯、
那约翰福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它的圣师魔法内容几乎都跟神圣魔法公式有关。再来就是三福音书和启示录，就是四大福音，除了那个约翰福音之外的另外三个福音和启示录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在新约书和使徒行传里面找到这些公式。那旧约的部分主要在诗篇，最重要就是诗篇了，好，创世纪，然后以西结书以及其他先知书里看到神圣魔法的公式。那在教会的礼拜室啊，然后圣徒和密契者的著作和口述里，传统里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同样的，翡翠石板的内容也是一种神圣魔法的公式。OK， 好，我继续吗？还是我们要讨论呢、
嗯？你要讨论哪一个部分？
就是神圣魔法的公式，就或者是那些魔法书。
欸、真的完全不懂魔法。
其实有啊，
嗯，
其实那个邦哥有十三月亮二十八天历法，就是一种魔法公式啊，它就是一个魔法书啊。
哦，你是，嗯，因为我一直没有公开这件事情，对，因为我又怕就是听众听一听的时候就回去做这个魔法，
嗯。
因为其实每一个图腾都是一个咒，一个符咒，
嗯，
对，所以你其实画那个魔法，你画那个图腾，就是其实是启动一个魔法，对。但是因为它其实还是有那个就是东西南北啊，然后红白蓝黄啊绿色这些，整个就是整体能量的一个平衡嘛。所以不是一个说啊，我要这个我就拿一个。但其实，在古玛雅里面，通常都是拿五个。
没错。
对，拿五个出来，施行那种咒语这样子。然后，可是有些人并不了解这件事情。可是我现在如果讲一讲，人家随便挑五个在那边敲一敲，我应该会疯掉。
对啊。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讲这件事情，因为它是其实，通常他们用五个起来就会联动一个咒语，
而且他还有最厉害的就是二十个波符，
嗯，
也是20种咒语，对啊，
对啊，就是20条蛇啊，就是放20条昆达尼尼的能量，
没错，没错，
嗯，
那因为波符它很有意思，就是它几个转折的第一个位置、嗯、转折位置跟结束位置，它就是同一个调，同样一个家族啦，
嗯嗯嗯嗯嗯，
我必须这样说，这样子。嗯哎，不对，颜色的话应该是同一个颜色这样子，好，不能说同一个家族，因为他家族的定义太多了。
他其实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因为玛雅的数字啊，他每一个数字除了你用点点跟横杠去做以外，其实他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神。
嗯，
所以他有一的神、二的神、三的神、四的神，他可是有，他其实比较有别于一般的。为什么它叫调性？它不叫做数字能量，是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神在管的。如果你回到古玛雅、嗯，然后它运作的一个跳接的一个过程啊，就是一个纬度的往上升。
嗯，
可是如果我没有去教大家这个玛雅的，就是每一个神，数字的每一个神跟做每一个到哪里要跳一个接， 这时候你就从上面的视角往下看你过去的人生。可是我如果没有这样讲，我一样，其实知道你是少数学过玛雅十三个月亮历跟我单纯谈调性的人。
嗯，
因为调性其实就是神，然后图腾也是神，它是由不同的神所交叉出来的整体能量，就跟我们在玩游戏一样，我把这两个兵器合在一起。有，
没错啊，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就是说那些什么，
好，我们继续往下。
我就觉得，哎，听欧吉博啊，那好，那今天的部分我们会比较早结束，是
好
啊，四字神明结束完之后呢，接下来它会有一大篇的跟卡巴拉有关的东西。
好，
那到时候我再来整理一些简单的东西，让大家可以比较理解卡巴拉到底是什么玩高这样子。好，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要结束在108。
109，我们只算109这样子。OK， 好，那108这边后面他讲说，这些图解和知识都不是秘密，但也不能泄露出去。OK， 我觉得这是一个现代身心灵或现代魔法师或现代的一个想要自由的人，想或者想要过整全的人的一个兵营。你想要从 BEING 变成 BEING。一个小写一个大写，好，很重要的概念是，所有东西都不是秘密，但也都不能泄露出去。我觉得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概念，不然你要去思考，你去泄露这些都不是秘密的东西的意图在哪里？就是让别人觉得你很厉害吗？让别人觉得你很如何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比前面的什么魔鬼的诱惑或什么东西，我觉得这更大的考验。OK， 好，好，所以当你获得所有的东西，这些的不是秘密的秘密，但不能泄露出去的时候，那你就要知道说，所谓的泄露，并不是说曝露他们的内容哦，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啦，那你曝露他们的内容要干嘛？哦，所以泄露指的是说，将他们从合宜的圣土中连根拔起，从神圣的环境移植到较低的城市。换句话说，就是滥用他们。好，帮我哥给不给我 complain 的机会？
来啊！
你看哦，在佛教中，在很多的道教中，在很多东西，他们都有他们的秘密，有他们的，不管是符咒，不管是语言，不管是图示，不管是佛像，不管是法器，是不是都在他们的神圣的一个地方？
嗯，
对不对？但呢，就会有些人偷，哦，从合宜的圣土中连根拔起，然后从神圣的环境中移植到那一些没有信仰的人的地方，较低的层次，然后去滥用他们，
嗯，
然后坚守圣徒的人就被人家讲的什么多难听又多难听，就是这样子。哦，这本书打脸打得啪啪作响呢。
你如果继续再往下念，你就觉得好啪啪响。
对啊，你看，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说弥撒中的祝圣礼是什么，但是必须由具备权威性的人在弥撒里将祭文念出来，他们才能产生作用。那，啊，你就不是啊，你在那边刚搞不好，赶快，你其实你从下面嘛，怎样哦？好，所以呢，它的作用产生的不是秘诀，而是环境条件，神恩通工。神恩通工，神恩通工，以及主祭者的正统性、正统性、正统性、正统性乘以108。好，因此那一些没有正统性的就是天启的，好像神说他可以，神说他是，或者是花钱找一个老师，老师跟你说啊你是啊就是那样，这不就是贩卖你的神性灵性，去购买你的灵性神性？是讲什么神性，你最后不是回到钱，就是这样子啊。OK， 好，所以呢， 印制弥撒用的书的人，他并没有泄露和祝圣仪式中的秘诀。如果只是一般人将他们滥用于自创的弥撒，或者一般人将他们滥用于自创的通灵接训，或是一般人将他们滥用于自创的仪式中，那就叫做泄露的行为。
嗯，
哦，我觉得我好疗愈哦。得到了好多疗愈
啊！你刚才做了一场弥撒，
我刚才动了一场手术，把那些污言秽语从我脑袋里割除，这样子好。所以神秘和秘密的守护方式是不一样的哦。神秘和秘密，神秘和秘密，神秘和秘密，神秘和秘密是不一样的。神秘是由于自发的光源所保护着。秘密是由自身的晦暗而掩护着，至于在神秘和秘密中间的，就叫做奥秘，它叫做 Aruchanon， 就是大雅卡那跟小雅卡那的那个磁力变化。Aruchana 跟那个 Great Aruchana 跟 Minor Aruchana 的部分。它是 ARCANA， 它这边用的是 ARCANUM， OK， 好，所以是介于阴阳之间，介于阴阳之间，介于阴阳之间。所以呢，你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的一个塔罗冥想的意义的，在讲的神圣性跟专业的东西时候呢，很遗憾的，你就已经跟市面上那些老师呢，你们人鬼殊途了。
嗯，
人鬼殊途，人鬼殊途。OK，
阿弥陀佛。
我会不会太直接？哥哥，我会不会太直接？我们人鬼殊途，好，这样子。
我们是鬼啦，他们是人，对。
嗯、哦，对啊，我无所谓啊，他们欢喜的吼，欢喜的吼。好，再来。所以呢？他们必须由曙光维护着，又借着象征系统来接受。同时也隐藏自己，好不好玩？要透过曙光来揭露，来维护，然后呢，揭露的时候隐藏自己。那象征系统就是 mystery 奥秘的曙光，也是塔罗的雅尔卡纳所显示给所有人看的公式。他们为无数人带来了娱乐，有人用他们来算命，大部分都是这样，都是马塔罗牌。有少数人体验到被启发的效益 ，OK， 他们令那个古德伯杰伯林和 Gabri 好惊艳，令 Edifors Levi 着迷，然后呢也激起了 Babus 的灵感，然后呢有些人被他们奇特又无法抵挡的魅力吸引，许多人研究和冥想他们。受到激励并被其中的某种能量启发，那种能量兼具着揭露和隐藏的功能。至于我们呢，我们与塔罗的关系又是什么？等到看完第22封信之后，就会有完整的解答哦。为什么是22封呢 ？OK， 好。再来，因为他讲的22封信是第22封信是为那个小雅卡纳所写的。OK， 好。那王后的王座代表是神圣魔法的四字神明。我们讲过四字神明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有 h e v e h e 但我们一般不念，不止呼名，所以我们当看到有 YVHA， 那个 YVH 那个，好，然后呢，我们。就不念那个 Yohei Bohei， 我们会念是 Adonai Adonai Adonai。OK，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 Tetragrammaton Tetragrammaton Tetragrammaton。OK， 好。Tetragrammaton 就讲就是那四个字的那位，好，就好像讲伏地魔，那个伏地魔，那个伏地魔不能讲的那四个字。好，所以 Tetragrammaton。OK， 好。的第二个 H、哦、或是显化出来的整体，基于此理，我们才会将王座定位于神圣魔法在世界上和历史上的任务。他的王冠对应的是 Yod， OK， Yod Y-O-D 我们讲过 Yod。 OK， 好，再来权杖代表是 He。 好，再来形状代表那个盾牌象征的是 Vow。 OK， 然后那个是不是就是然后王座的是第二个 He， 所以就是我讲的嘛 Yod He Vow He。 有没有是从第一个有的是王冠，再来是 He 是权杖，再来 Vow 是盾牌，再来 He 是王座，又 He Vow He。 你们如果真的听完这个系统的时候，我才会泄露塔罗牌的一个最大的秘密。 OK， 好，那它会跟恒星魔法有关。其实塔罗牌里面它象征最后面的秘密其实就是恒星魔法。 OK， 好，那王冠也代表神圣魔法在过去、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未来、未来所展示出的样貌，它的历史性体现揭露出它这一代的灵魂及灵魂特质。所谓的体现，指的是它在现象界的作用，或是魔法军械库的图解操作方式。哦，他讲的魔法军械库的图解和操作方式，其实就是讲那个神圣魔法。OK， 好，那一些身负使命和有能力延续其传统的人也是如此啊。他们整体就像一棵枝叶茂木影的大树，那根部长在天国 ，OK， 顶端则是朝着下方。那这棵树的树干供给着养分，并从滋润而活化了树枝和叶子。那这不就是卡巴拉的生命之树吗？还是善恶树和知识树，亦或是生命树 ？OK， 好，那我们预告一下，下次要讲的是善恶知识树的三种作用力：心脑、死亡跟痛苦，无法与神合一的代价，然后等以及他魔法师为什么要教导不用力的专注，等等之类。OK， 因为下次会讲到很多神圣魔法跟生命树的关系。OK， 好，
太开心，
哎呀，我觉得今天好疗愈哦。
难怪你死，就是从医院就是一直赶回来，就一定要快乐的。我们一起来开这一个章节。
对啊，因为人都不知道什么叫疗愈，疗愈其实就是把你从某个东西释放出来。
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让我们好好修行这一个章节。
可是现在疗愈就是在你身上买管子啊，买支架啊，然后装什么东西啊，不是吗？
抗拒啊，抗拒。
是，所以身心灵的部分怎么会是你跟这个老师学习之后，你就被在身上埋了很多的誓言啊、信念啊、契约啊等等之类可怕的东西。对，所以为什么大家不醒一醒啊？我会觉得好奇怪哦。
好，所以下礼拜回来谈生命之树。
嗯，
我们好好从就是生命之树的那个三个作用力：辛劳、痛苦跟死亡。我们再次回顾我们身上是有没有被植入性行销？
对，然后有没有一些不再服务于你的信念，也在最后可能请 Christine 或者是佩珊，或者是请彭老师提醒我。做一个生命之树的那个释放，
好，
就是一个阿提阿提利布罗阿玛阿玛利布罗，去做一个这样的生命内在生命之树的一个能量移除。
生命之树的能量移除。
对，既然要讲密切经验的话，我就反正不会神圣魔法啊，刚好不用，对，只是平常对付不是。恶魔等级的那一些自我创造出来幻象的人，你对精神病用魔法是没有用的啊。哦，对不起，我不小心讲太直接了 ，I'm sorry, I'm so sorry。
好， 那我们就继续让装睡的人继续睡午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3:30，由赵恩老师所带来的塔罗冥想《基督信仰的内在隐修之旅》的皇后的第三篇。那欢迎大家下次继续回来听有关于生命之树的部分。再次谢谢赵恩老师，谢谢佩珊，谢谢 Christine。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边结束。
再一次感恩孟老师，然后同意开这么厚的砖头书，这么硬的砖头书。
大家可以陪我们聊天多好。
但是你听懂之后其实有很大的功能，就是你自由了。
对，我也多了一个更高的角度协助我们自我疗愈跟释放。
对
对，我们卡了太多音了。
所有人都要能够自由哦。而且方法我们都是在这个类似谈天说地的过程之中呢，让你去思考，当你去 catch 到某一个关键字的时候，其实你就某种程度的自由。愿天下苍生都能够自由。OK，
阿门，阿弥陀佛，
阿门。OK，
阿弥陀佛，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okay， 拜拜，
拜拜。